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3年9月25号到10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考古学家巴拉德发现大洪水证据。圣经中关于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记载几乎尽人皆知，虽然许多人只把其当作神话传说，但近200年来，许多科学家们寻找诺亚方舟的热情则始终不减。去年底，海洋考古学家罗伯特·巴拉德声明找到了大洪水的证据。之前，该新闻又被各媒体转载，使大洪水之说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罗伯特·巴拉德的发现。2012年年底，美国海洋考古学家罗伯特·巴拉德拿着一张在以色列海岸发现的公元前750年左右的一场暴风雨中丢失的陶罐照片表示，圣经诺亚方舟故事中描述的大洪水应该是确实发生过。巴拉德表示，公元前5600年，当全球进入温暖期，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冰川开始融化，大量的水涌入海洋，引发世界范围内大洪水。大洪水通过如今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这场狂暴无比的大洪水使黑海从一个被农田包围的淡水湖变成了巨大的咸水湖。研究队伍发现了古代海岸线，巴拉德认为这是能够证明大洪水确实发生过的证据。这项发现还得到了碳14同位素探测年代和相关声纳成像结果的支持。其他科学发现和考证。1955年，法国工业家费尔南·纳瓦拉从土耳其的亚拉腊山带回一根橡木梁，并说隐约看见了冰川下有一只船，这根梁便是从船上掉下来的。专家们用碳14及其他先进技术进行测定，证明这些木块是哥斐木，年代在5000年前。专家们推测，这残木很可能就是诺亚方舟的组成部分，并认为诺亚方舟就在亚拉腊山上。1968年，美国动物学家曼森·范伦坦博士在大西洋巴哈马群岛的北比利尼群岛附近海域发现比利尼石墙，顺着石墙探测下去，竟然发现更复杂的结构，有几个港口，还有一座双翼的栈桥，俨然是一个沉没几千年的古代港口。20世纪末，美国探险家在黑海海底发现了能为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提供重要佐证的史前建筑。2010年10月，由香港探险家袁文辉带领的首支华人探险队和当地库尔德族人组队，在土耳其亚拉腊山军事禁区前后搜索五次，费时2年多，宣布发现诺亚方舟遗址，也证实方舟内部结构确实是木质的。圣经对大洪水的描述。据圣经记载，由于人类道德败坏，上帝决心要毁灭这个世界的文明，重新再造。于是上帝命令诺亚建造一个巨型的方舟，把世上每一种生物都留下至少一对放入方舟里。这一只方舟长130米，宽22米，高13米，分上中下三层，每层都有一间间隔开的小仓房。然后天上降下暴雨，把地上一切生物都消灭掉。水退后，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而亚拉腊山位于临近亚美尼亚共和国和伊朗的敏感地区，其在创世纪的名称和现在的名称完全一致。世界各地神话传说的巧合。除了圣经中对大洪水的描述外，在世界各地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传说。英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宗教史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发现，在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的130多个印第安种族中，没有一个种族没有以大洪水为主题的神话。在世界各大陆上生活的民族中，也几乎都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而且描述内容都非常相似。在这些传说中，对大洪水的水位描写和时间描写几乎完全一致，持续时间可以统一在100到120天左右， 而高峰期都维持在40天左右。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惊人一致的描述，受到警告的人都是男女两人，并且都在劫难后开始了新的种族繁衍。这场大规模的灾难毁灭了地球上绝大部分的人类，使人类文明产生断层。在中国也有很多关于上古大洪水的记载，如《淮南子·览明训》：“亡古之时，四极废，九州岛岛裂，天不迁覆，地不周载，火趋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中国人都说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据说就是以大洪水为分水岭的。上一期文明被大洪水毁了，后5000年的文明是大洪水后发展起来的。大禹治水的故事发生在距今4000多年前，据考证，他治理的河道就是大洪水后形成的。独立撰稿人：巧合中有必然。尽管神话传说被许多人当成不足为信的故事，但独立撰稿人诸葛明阳则认为这些传说本身有着不可驳性。在既没有交通又没有通讯工具的几千年前，世界各地却几乎同时存在着内容极为相似的传说，这无法用巧合来解释。就像西方有上帝造人之说，中国有女娲造人之说，以及非洲和美洲也有他们的神造了他们的传说一样，如果这些事不是真的，人类的想象力不可能这么丰富，也不可能像约好了似的同时产生。如果大洪水之说是真的，那么神创论也就同样是不可驳的了，而大洪水乃是天成而非自然，也完全不容置疑了。
政见新闻：澳洲天国乐团花节大游行展风采。2013年9月21日，正逢南半球的春暖花开之际，澳大利亚昆士兰省东南部的著名花园城市图文巴士正在举办每年一度的花节庆祝活动。历时10天的活动包括游行、花展、美食、音乐、舞蹈、家庭、创意、电影等项目。澳洲唯一的以鲜花为主题的花节大游行更是庆典活动的高潮亮点。游行庆典活动由图文巴地区政府主持，是澳洲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花节庆典活动。法轮功团体已是第15年应邀参加该庆典活动。今年共有89个不同族裔的团体参加了游行活动，各式花车、彩船、乐队、高跷、舞龙、腰鼓和提醒等，绚丽多彩的游行队伍汇聚市中心。大游行在下午3点钟开始，从 Harry Street 经 Reuben Street 转 Chalk Road 到女王公园，长达 1.5 小时游行路程，途经市政厅。市政府前的观礼台上坐满了各界知名人士，路两旁挤满了来自本地和外地的观众，人山人海，多达8万观众。澳大利亚法轮功团体的方阵有功法演示、五金龙、唐装、仙女和腰鼓队组成，中英文的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等彩色横幅十分醒目。金龙欢舞，仙女散花，腰鼓队整齐的鼓点声声都是真善人。观众们对法轮功的方阵报以热烈的掌声。来自悉尼和墨尔本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庆典，他们身着蓝白色古装，阵容整齐，威武雄壮。随着法轮指挥棒的起落，法鼓震天，法号齐鸣，军乐队的磅礴气势犹如万马奔腾，势不可挡。鼓乐声一响，周围掌声四起，主席台上传来喝彩声，主持人激动地介绍享有盛誉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庄严的乐曲响彻云霄，震撼心灵。佛恩圣乐的美好深入人心，人们的欢呼声、掌声、各种摄像照相器材的咔咔声衬托着圣乐前行。沿途7、8个解说台通过高音喇叭向观众介绍着享有盛誉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人们赞许的点头致意，还有人禁不住高喊法轮大法好，观众为乐团的精彩演奏所倾倒，人们不住地拍照录像， 特别是大陆留学生、华商、游人看到法轮功壮观的队伍时，他们的目光中流露出惊奇与震惊，手中的相机、录像机不停拍摄，留下这珍贵的历史记录。看过游行，很多人开始了解法轮功。有位来自黄金海岸的游客激动地说，看了天国乐团的游行队伍，我感到非常震撼，我非常敬佩法轮功，我一定要学练法轮功。当地的西人居民得知天国乐团早上从悉尼和墨尔本专程赶来的，非常感动，无比深情地说，谢谢，非常感谢，双手合十致意，纷纷与乐团合影留念。一幕幕感人的场景，一句句肺腑之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深入人心，天国乐团再奏佛恩圣乐，无限美好，神圣的音符穿越时空，神圣的乐曲震撼苍宇，天空碧蓝如洗，阳光格外灿烂，美丽的花城图文巴更绚丽多彩，天国乐团越吹越精神，法正乾坤悠扬的乐曲飘扬在天际。
海外采风，在波兰健康博览会上揭露中共迫害。2013年9月22日，为期三天的波兰第38届秋季健康博览会在 Katowice 文化中心落下帷幕，共有200多家公司、企业、团体携带各种健康产品参展，并围绕健康主题举办了20多场专题报告会。波兰法轮大法学会已连续四年第七次参展，受到很多波兰人的喜爱和欢迎，大家纷纷购买转法轮波兰语法轮功健康调查报告，北美235例也被索取一空。更多的人在反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一位参展商在大厅中拜访同行，当来到法轮大法展位上，看到中共活摘修炼人器官的罪行，大吃一惊，立即在征签表上签名，临走前又向法轮功学员要了一张空白征签表，一会儿就送回全部签满的征签表。他说，这件事破坏了我对中国的一切美好印象，当好人的人要受到酷刑镇压，岂不是要坏人满国，这世界可就危险了，必须制止，你们做得对，神保佑你们。一位癌症手术后的妇女在恐惧焦虑的求医过程中，数月前无意中遇到了免费教授的法轮功，试学一下后感到身心愉快，精神放松，身体恢复很快，从此开始天天练法轮功。这次专程来到健康博览会参加由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发起的全球征签活动，在签名后他说，我得这个病后一直抱怨这不好那不好，致使生病，直到看过转法轮后才知道这是我的业力所致，我从心中感谢神对我的呵护，庆幸因祸得福，这么好的功法在中国会受到共产党的迫害，中共竟然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我只要一想到这儿，心中就悲愤难平。临走时他眼含热泪，紧紧拥抱法轮功学员，并向教授他练功的法轮功学员深深鞠躬。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97.9%。1998年下半年，
部分人大、黎佩珂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洪水来时需保护。我家住在辽宁抚顺一个偏僻的山村，在山沟里山脚下盖了2个3间小房，儿子在外地工作，条件较好。我是7.20前学法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8月16号，抚顺遇到了特大洪水灾害，我从学法小组回来，刚到家突然下起大暴雨，眼看从山上下来的大水流白茫茫的急滚而下，还夹杂着泥土石渣，我一看正冲着我们的房子来了，我们无处去也来不及。我站在屋地中央，双手合十求师父保护。房间里5个人，我、丈夫、儿子、女儿、女婿，都在心中想着求师父保护。他们大声疾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明月的闪电，雷鸣，雷雨交加，大水汪洋，真是惊心动魄。我心很静，我想一切交给师父安排，5口人就在屋里站着。洪水终于过去了，我们到外边一看，房子两边从山上冲下深深的大沟，房后从山上冲下来的泥和碎石那么多，但没有冲着房子，水是从两边过去的，山沟冲得很深，院外的道路也变成很深的沟，别说进车了，连人行走下山都不行，得赶紧修平。再看房西头在山根底下去年修建的永久式菜窖门还开着，只看见很多山土碎石堆在窖门边，一点也没进到窖里，连水也没进去，都在窖的两边流走，窖一进去就灌满作废了。黄松头打了一口吃水的井，也没进土和水。左前方东面山壁下一大瘤子，但没散开，像移动下来一样。有一棵3米来高的山里红树根下来，没歪没斜，很正的像原来就地长的一样。院子内和菜园子都没冲着，一切正常。当到地里一看，我家的苞米一颗没倒，而拢靠拢常人家的苞米全趴在地上了，无法收成。看到这里，全家人都眼含泪水，双手合十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我跪在师父法像前流着泪，感谢师父救了我们全家5口人的性命。村里边的农民过后来看，他们都感到练法轮功真好，危难时有师父保护，大法真神了，他们也真的信了。市里同修来看我们，我丈夫和人家说，这回我可真心的信师信法，一定要和老伴一起做好3件事，坚定的修下去，一定要精进实修。丈夫和女儿都是大法弟子，但是不太精进，也都表示我们一家人的命是师父保护下的，是师父给的，我们只有精进实修，多救众生，跟师父回家以报师父慈悲救度之恩。此事在亲朋好友中影响太大了，都说法轮功真好，真厉害。
明真相，躲过生死之灾。我是沧州南皮人，和媳妇儿在天津做生意。去年我们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让我们两口子见证了明白大法真相真的可以救命。一天， 我和媳妇儿开车给客户送货，回家时已是傍晚，天已经黑了。因为着急回家赶路，我们车开得很快，突然汽车的前大灯灭了，我赶紧一个急刹车，车又往前走了几十米停下了。我心里这个急呀，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赶紧下车看看吧。这下车不看不要紧，一看把我们两口子吓出一身冷汗。天哪，我们两口子几乎同时说，怎么前面有一个两三米高的大土堆，一早来的时候还没有呢，刚才光顾了赶路，这要撞上肯定就车毁人亡了。我往四周看了看，明白了，原来附近要建桥，特意堆了这么一个高二三米长六七米的大土堆，可能是怕人们闯进工地发生危险，土堆刚堆起来还没来得及放警示标志，大土堆离我们车也就二三十米，车在晚煞几秒钟就撞上了。谢天谢地，幸亏车灯在这时灭了，要不我们两口子命就没了。赶紧看看车哪坏了吧，检查一下车灯的线路，好好的没毛病，一开灯亮了。我们绕开大土堆继续往回赶路，心中充满了感激，媳妇儿一个劲儿地说，是车灯救了我们的命。我说，是咱婶子练法轮功，她说过明真相就有福报，还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准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们。车灯自动熄灭救命这事儿过去些日子了，有一天媳妇儿惊奇地发现，我们车上的车坠原来是一个法轮大法护身符，这车是我们在天津买的二手车，车上带着一个车坠，上面是个红色的中国结，中间是个写着大福字的方形盘，下面系着三个粉色的小珠子和红穗儿。我们一直没在意，原来在大福字的周围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背面还有字写着天赐鸿福保平安。媳妇说，看来这护身符真管事儿啊。我说，看来全国哪儿都有练法轮功的了。婶子说，国外100多个国家都有练的，而且人家都不管。媳妇说，说不定这个车原来的主人也是个练法轮功的呢，要不就是个明白法轮功真相的。我说，咱这车还真是买着了，从此我们对这车坠更是喜爱有加，并确实感受到我们时时都被保护着。如今我们两口子也看了大法书，学了练功动作，也学着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生意不欺诈，为客户着想，生意越做越红火，所有这一切都是大法送来的福啊。谢谢师父，谢谢大法，谢谢像婶子一样广传真相的大法弟子，愿天下更多的人相信大法好，明真相得福报。
5145大陆民众联名支持法轮功。天津北辰区法轮功学员华连勇绝食抗议中共当局迫害1年0.4个月，在生命处于危险的情况下仍被继续关押在天津市滨海监狱。在亲友呼吁下，天津及周边河北地区有2815名正义百姓联名呼吁当局释放好人华连勇回家。最近又有2330民众不畏中共暴政签名营救他，联名百姓总数已达5145名。据民会网报道，法轮功学员华连勇原为天津显现广场会计，身体有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很快疾病全消。由于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一脸憨厚相的华连勇走到哪都是深受周围人欢迎的热心大哥，工作单位领导对他的为人和工作也是高度评价，曾授予他先进称号。2012年4月，华连勇因为修炼法轮功又一次被中共人员绑架并非法冤判7年。 华联友一直以节食方式抗议迫害，持续已达一年四个月。曾因身体状况危急被送往天津市卓远慈济医院、新生医院、康宁监狱等地关押，最近又被送回天津市港北监狱继续迫害。狱医曾称华联友随时有猝死危险。2013年7月，华联友在港北监狱绝食抗议迫害已有一年多，由于港北监狱劣迹斑斑，曾酷刑折磨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希望和朱文华，然后销毁篡改证据，并将法轮功学员任东升迫害致疯，至今不给家属说法，把吴殿中故意伤害致胸椎骨折，且一直隐瞒伤情三年多，直至吴殿中出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家属和亲友极度担心华联友的身体状况，但港北监狱用等人不行了再说说法推脱，拒绝放人，并一度停止家属会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有亲友向社会各界呼吁请求帮助，很快获得响应，在短时间内连续有两批2815名百姓签名按手印呼吁当局释放好人。天津中共当局对来自民间的正义联名呼声极为恐惧，深恐更多百姓觉醒，使出惯用的流氓手段，八月底连续抓捕了天津市北辰区法轮功学员李延勇、赵志燕和柴宝华，并骚扰靠近北辰区的法轮功学员，公然上门威胁，放话称不准参与给华联友的联名和不准管北辰区的事，赤裸裸地把反民意的流氓恶霸嘴脸露了出来，试图以此方式恐吓参与签名支持华联友的民众。然而流氓恶行没有吓住人，近日在前两批2815签名的基础上，在知悉好人华联友无辜受迫害的事实后，天津及周边河北地区再次有2330民众伸出援手签名按手印营救华联友。一位做了三退的80岁老大爷很痛快地签了字后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共产党太坏了，现在共产党的官哪有一个好东西，官匪一家，警匪一家，他们怕黑社会，就知道整好人，共产党长不了。一位60岁的男子说自己也有信仰，他说，我知道法轮功好，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人人皆知，你们要注意安全，我真替你们担心。边说边签名按上红手印。一个四口之家正在吃饭，大法弟子说明来意后很支持，大嫂说，快先别吃了，救人要紧。就这样一家四口签名按上红手印。
中共的强暴逻辑。一天陪朋友一起看了一部电视剧的结尾，一个省公安厅的厅长为了霸占白家的财产，在白家二少爷的告密下，以通匪的名义把白家全家抓进了监狱。为了逼迫白家二少爷交出白家药厂的秘方，当着二少爷的面杀了他的大姨太，并且威胁说，不交出秘方，叫你们白家人一个一个的在你面前死去，到时候你可是白家的罪人，是你杀死了他们。结果白家人都用仇视的目光看着二少爷，三少爷还逼着二少爷赶快交出秘方。朋友看到这里没有什么想法，我却深有感触，这不是强盗逻辑吗？自己把人杀了，却推到被害者身上，既然其他被害者也相信这一套罪恶的说法。在迫害法轮功上，中共邪党用的就是这样的强盗逻辑。法轮功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主导的气功高层的修炼大法，就是因为其严格的修心要求和确定健身的神奇功效，92年5月传出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到了99年7月，仅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经达到1亿人。毕竟中共是一个十恶俱全的邪教流氓党，于是法轮功的红船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也容不了真善忍的存在，就要失去理智的铲除而后快。99年7月，江西流氓集团倾一国之力发动了对手无寸铁只为做好人的法轮功群众的残酷迫害。为了迫使法轮功群众放弃真善忍，除了在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洗脑班等秘密场所里酷刑迫害外，在社会上采取了助人的政策，一人练功，家属、亲戚、朋友都受牵连，甚至单位的领导也要受牵连。目的是要这些人明白， 是法轮功害了你们，如果他不念法轮功，你们就什么事都没有。然后让这些人都仇恨法轮功，这就是真正的强暴逻辑。自己害了人，还要把罪要推到被迫害者身上，手法何其毒也。从中共篡夺政权以来，这样的强暴逻辑一直在运用着，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等，从来都没有断过，而且运用得炉火纯青。现在不仅在法轮功群众上用，还在社会上很多异议人士身上用。中共解放存在的一天，他要害人、要杀人的本质永远不会变。一个人要想过上正常的生活，具备正常的思维，就要摆脱中共解放的港文化思维，跳出港文化，回归传统文化，才能过上真正的正常人生活。到今天为止，已经有1.34亿人选择了三退，退出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抛弃中共，告别噩梦般的昨天，选择光明的未来。至今还在犹豫徘徊的中国人，在这要不要协党的大是非问题的面前，真的不敢再犹豫了。协同中共协党，就是助纣为虐，选择三退就是顺天意而行，是大善之举，就是自觉行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旦歼灭中共邪党的大劫难到来之时，回矣晚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